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您有相关问题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接下来咱们有请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今天我想带来一个对我们听众，我觉得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好好说话。对，
不容易
真的，在任何的环境下、情形下、情绪下，一个人要都能够学会好好说话的话，我想他真的是一个沟通的高手啊。我想请陈老师从心理学的角度啊，给咱们大家分析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律，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公式可以让我们学会好好说话。那在这之前呢，我是看了有一个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个视频啊，一位台湾的，他应该是一个企业的创办人，同时也是一个就是学心灵成长的这样的一位人士吧。我不太清楚他在台湾是不是非常有名啊，他叫赖佩霞，他的一段演讲就叫做转念好好讲话。对，那陈老师，我就想他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啊，特别的有意思，我把他的这个例子呢给您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描述一下，然后请您就他的这个案例跟我们来剖析一下，在一个成功的沟通当中啊，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好吗陈老师？
好的，谢谢，挺重要的。
好的，对，这位赖佩霞女士她就举了一个例子，她说在她以前吧，在她年轻的时候，她有一次呢，她就很想到美国去学一个课程啊，她就，当然这个我想已经是她跟她的先生打了招呼，不过呢她又发现啊，在这个课程之后啊，又马上有另外一位导师讲的一个课程，他就想，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另外一个课程也都继续听完了，这样我飞了一次，我直接学了两个课程，这样子不是很划算吗？于是呢他就有一天当着他的先生，他就说了，他就说我想呢参加完那个培训再去参加另外一个培训。然后他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他的先生脸色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脸色很不太好吧。然后他的先生就说比较冷冷的说，你不觉得你应该对这个家庭有责任吗？然后就转身回到他的书房里去了。他就描述他自己当时的心情啊，他就心里面，他说有一团火腾就燃烧起来了，火苗从小到大就烧起来了。他心里第一反应就是说，难道我不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妈妈，不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妻子吗？对，这种指责显然是他自己不接受的啊。然后呢他就是火想发出来的时候，他就想，等等，我要看一看我自己为什么不高兴。然后呢他就仔细的想了想，他觉得说，哦，他原来不高兴啊，是因为他发觉他的先生想控制他，控制他想要做什么，或者是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都为这个事情他受人控制了，他就觉得不高兴了哈。然后呢他想了想，他就不知不觉他就笑了，他心想，这个天下哪一个先生，哪一个太太不是想控制对方呢？不管你能不能控制得了，好像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能够按照你的节奏来安排你的生活或者是工作啊，就是想让对方符合自己的意愿，这个就是所谓的控制吧。每个人其实都有这种倾向，只是呢他们可能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了之后呢，他就想了想啊，然后他就走到他先生的书房里面了，他对他先生说，他说，对先生说，当然语气应该是很柔和的，因为他那个小火苗已经灭了嘛，他就说，你是真的觉得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还是说你希望我能够尽可能的陪伴在你身边？然后他就觉得说，他的先生忽然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因为按照以往可能就是进入这种 攻防的一个阶段啊，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是自我防卫嘛。好，你说我不负责任，那我就要回击你了。说你凭什么说我不负责任啊？这个好像是一个常规的一种模式。但是他先生突然面对着他这么样的一个询问哈，他的先生就呆住了，呆了20秒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然后呢，他看他先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呢也离开书房了。过了10分钟之后呢，他先生就出来了，就跟他轻声说：“你去美国的机票我已经给你订好了，而且你第一个培训结束之后，我已经给你订了一个车来接你到第二个培训。哦，就是这样的。然后你回来，我会到机场去接你。”整个事件呢就是非常圆满的解决了。对，我听了之后我真的就是觉得她挺有智慧的啊，这样一位女生，挺不容易的处理。那这样的一个案例呢，陈老师想请您点评一下啊，觉得她显然是做得还不错啊，在您看来是哪个部分是做得比较好，值得我们去启发和学习的？
对，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能够想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哈，因为你如果没有冷静的话，其实后面那些比较正向的事情可能也发生不了。你会把时间啊，把这个精力啊，就把它放在真的你对我错的，我对你错的这个有无休止的这个平衡感上面哈。一会儿这边
说为什么说我不负责任？
对，然后你就要举很多的例子，我有负责任。然后你越举那些例子呢，对方就会觉得你此地无银三百两嘛，对不对？你就是没有那么好，你现在就是要离开这里，你还在那边举以前你有多么的负责任，有啥用呢？以前多么的负责任并不代表你现在已经决定不离开了呀，所以那个是不起作用的。对，所以你找 evidence 来证明你怎么样，除非说那个东西你真没拿，你得真的告诉别人我真没拿，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哈，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他很不错的就是他能够让他的情绪能够冷静下来。
嗯，
那让情绪能够冷静下来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法哈。其中一种的方法还被美国早期的一部卡通影片还拿来，这个就是有点当作笑话。
是什么
卡通？对，有一阵子呢就是很流行一种方式，就是说当你发现你自己想要发脾气啊，或者那个火在冒的时候，你就数1到10嘛。可能有
先冷静。
对，对，你就先不去管那个事情的对错，你先专心的从1数到10，你就慢慢的会发现你那个气好像也没有那么的旺了哈。然后呢，当然有的人他容易做到，有的人还是不容易做到，因为你平常的底子要不够的话，再好的办法那个出来的效果可能有50%或50%几就不错了，那是要靠时间去练习去累积的。那当时就有人把这个现象呢就画成了卡通哈，就是在卡通里面，比如说有两个朋友发生了一个纠纷，然后其中一个非常的生气，但是他也知道自己不能生气，所以他就用了数数了这个方法哈，从一要数到十，但是因为太生气了，所以他没有办法从1数到10，他可能数的是1、3什么6、8这样乱数一通。然后呢，你就看到那个画面是怎么样呢？就一个人他从头到脚底，他本来是因为他本来是要从1数到10嘛，那就是每一层数个一就有一层红色的变成白色的哈，就是说他那个火被灭掉了一些，被灭掉了一些哈。但是因为他太生气了，他没有办法从一的顺序数到十，他就乱数一通哈，结果那个身体的红线就变成红线跟白线之间的相间，就变成像他就有点像一只斑马一样。
哦，两种情绪交织哈。
对对对，交织没有办法，很有序的，因为他控制不住自己。但是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就往往要就是提醒我们自己，甚至我不管是在教小孩，或你现在已经是成年人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要问自己，你用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在你面前的这个现象。比如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卡通影片的人物，然后他的身体，如果他能好好数的话，他应该从红色完全变白了，但是因为他没有好好数，对不对？所以他的身上还有点像斑马的这个花纹一样。哈，好了，你面对这个斑马的花纹，有的人就觉得说，哎呀，真是不好，你看他就没本事做到，对吧？但有的人就觉得，哎，他其实挺了不起的，起码他还有做到的时候。
哦，他已经在努力了，
他已经在努力了。所以呢，我觉得冷静之道哈，它不只是说明白了一个道理，然后要自己很理性的怎么样，很正向去做。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可贵的地方，就是你要能够懂得正面的鼓励自己。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看到了我的用心，就起码我有用心嘛，对不对？
哦，首先是正面的鼓励自己啊，这个很有意思。嗯，
对。因为我们从这个精神医学也好，脑科学的一些研究也好，会发现呢，人的思维它会走向一个回路，它会走向一个回路哈。如果你这个回路的起点哈不是乐观的，它就会走向悲观的。有一句话叫恶性循环。
哦，是的
啊。当你掉进去的时候，你就啥也不是，你就看什么都很痛苦，你看什么都不顺眼。然后那个负面的东西就越累积越多，到最后你好像不爆发去找人吵一架，你好像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那个就是有点像那个气球已经长满了，它非得卸掉一点不可，它会有那样子的一个过程跟结果啊。所以你问自己，我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我是用哪一把眼镜？我用哪一个视角？我是用悲观的？我是用比较正向的，从自己的观点去找，我觉得这个是第一步。
好的，那我时间的关系，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啊。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有平时沟通上或者是情绪控制上的一些问题？如果您有的话，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为您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把它提出来和我们的专家讨论。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相关问题啊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在线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今天呢请陈老师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怎么样能够好好的沟通。陈老师，刚才您讲的第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能够看待自己的做得好的方面，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然后自己没有做得怎么好的那个部分呢也非常的重要哈，因为那个也是让我们自己怎么样去更进一步的坚定的要走好该走好的路。因为有的时候自己很沮丧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计算过哈，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在自己的沮丧的情绪上。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次跟我在交谈的时候，他就说他有一种方法，我觉得这方法挺好的。
那非常想请你分享一下是什么方法，陈老师。
比如说在他的人生道路上面，他也会遇到什么失恋呢、啊、对吧、
嗯、
然后可能莫名其妙的就被换了工作呀，被换了工作哈，这是一种比较文雅一点的说法。
嗯哼。
啊，那他你说他会不会难过？
当然，这都是重大的挫折。嗯，
对，他当然会难过，然后他就说，他就会计算时间，他会允许自己可以难过，但是他给自己一个期限。
哦，
哎，我觉得他这个方法挺好的，他就顶多一天或两天啊，就看事情大小了哈，或者是三天，到他自己给自己设定的那个截止日期到了的时候，他一定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让自己 cheer up。就是让自己那种高兴，不是报复别人的高兴，也不是说你看我就可以怎么样，所以我要做给你们看，不是那个东西，而是那个 cheer up 是 他自己会非常感恩生命的存在，因为生命真的是很珍贵，来之不易哈。他会从生命的存在的本身，他就有一种很感恩的那种心情，他这样去 cheer up。
陈老师，我觉得您举的这个例子，这位朋友他的内心有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种能动力吧，哈，把自己能够就是高兴起来。我前不久接触了一个年轻人啊，小伙子，我说哎呀，好久不见面，怎么见面这个人完完全全瘦的，就是和原来是两个人一样了。我说你怎么了？他就告诉我他失恋了，失恋了。他就非常的难过，难过了半年，就是吃不下去饭，不吃饭。对，不完全不像您刚才说的一天两天三天几天，不是用几天的时间来计算的哦，是几个月都在那种悲伤的情绪当中。那他没有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可能，但是我想如果您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能够让每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能力，从一种那么悲伤的情绪当中快速的脱离出来呢？
我觉得呢，他给自己定一个因为他了解他自己哈，他给自己定一个可实现的目标，比如说他不是随便定一天或两天，他会知道他自己大约什么样的时间他是可以 over 那个 period 这样。另外一个呢，他事实上平常他是有做一些保养的。
什么叫保养？
心情上的保养哈，他去训练自己，比如说唱歌，他唱的歌可好听了。我后来才发现说，为什么他的歌声可以感动别人？他就平常他也不是什么歌手啦，但是因为以前我们在一个合唱团里面哈，我就发现他唱的歌特别的有意思。他唱歌的那种节拍啊，同样一首歌，不同的人唱出来那个韵味不同。
嗯哼，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平常你要做一些保养自己的功夫，保养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有那种正面的情绪的这种惯性吧，你就很容易，就比较容易 cover 过来。你要是平常不保养，你一下就说哦，我这个车子开得极猛的，然后又怎么样，然后你希望你那个车子不出事儿，也太为难他了哈。就你平常也是要保养他的嘛。那人的身体，人的情绪，正面的情绪也是这样。所以我就发现，一呢，他用了很好的方法，就是唱歌，唱一些很光明的、很有意思的一些歌。他不唱那种很 sad 那种歌，
挺忧郁的啊。
对，挺忧郁的。第二个呢，我发现他也喜欢去爬山，喜欢晒太阳，喜欢爬山，喜欢流汗。
所以这都是很好帮助自己能够摆脱情绪的一种爱好或者是运动哈。
对，没错。
刚才听您分享了，这是第一方面，要自己看到自己的进步啊。那刚才您所说的这一点，如果做总结的话，应该怎么样来总结呢？
对，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可以的话，给自己一本这个日记本哈，每天去记录自己，你在管理情绪上面，你有没有储蓄？
陈老师又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刚才讲了心态心情要保养，现在呢就是你的快乐要储蓄。
对，就比如像刚才说的几种好的方法嘛，对不对？唱好歌啊，然后在适当的时间去晒太阳啊，然后你可以去爬山流汗啊等等哈，就是把这个你具体去做到的这个把它记录下来，就有点像存钱筒一样，你必须要留下一个正面的东西的这个记录，那这个记录会给自己一种很踏实的感觉。人是这样啊，人要走上一条路呢，他不太踏实，你就不太愿意去走，走的心里头胆胆突突的啊。但如果另外一条路呢，你走得很踏实，你就很愿意大步的迈开大步的去走它，一边走你还会一边唱歌。所以如果你有这个习惯，你就更容易走上正向情绪保养的这个很好的一个踏实的道路。
好的。那陈老师，咱们现在讲的是怎么样把你的情绪控制好啊，回到我们沟通的今天的主题，就是你怎么样好好说话。好好说话就是当你心态
你的心里突然冒火的时候，你能够让自己冷静下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算作是好好的沟通，好好的讲话呢？我想我们还是需要休息一下啊。广告过后呢，回来请您继续分享。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热线为您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和我们专家陈彦玲老师互动。在我们继续节目之前呢，有一个消息想和大家分享。这个消息是圣马刁县共和党委员会将邀请原香港电子工业实业家还有时事评论家袁公仪先生在庆祝中国年活动上进行专题演讲，畅谈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为香港自由所做的努力。活动的时间呢是1月26日晚上6点，在南旧金山市。那这是一个晚宴筹款活动，演讲会用英文进行。圣马刁共和党委员会欢迎华人朋友参加，报名的网站是 smgop.org。您进入网页后，在首页的下半部分会看到活动的海报，点击进去就可以报名。再重复一下报名的网站 ,SM 是代表 SummerTel,GOP.org, 演讲呢是用英文进行的。好，这是一个消息啊。那接下来呢，陈老师咱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上。除了我们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以外，我们在沟通上如果能够达到你想沟通的效果，您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要点呢？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哈。唐月，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保留你小时候的照片。
有啊，虽然不多，但是还是有的。嗯，
你有没有哪天这个阳光明媚的时候，然后这个青天白日之下哈，把那张照片拿出来仔仔细细的看一下孩子小时候的眼睛。
哦，那个时候就是很天真无邪啊，眼眸很清澈。
哎，说得好，天真无邪哈，没有邪念。
对，
那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从慢慢长大，其实我们被污染的挺多的哈。
嗯，
哎，所以事实上有的时候因为一些事件去刺激到我们的情绪，是因为刺激到了我们被植入的很多的观念，是那个东西在起作用。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养成一个习惯，当那个事件来的时候，我前面说了，你用哪一个视角在看这个问题，对吧？
嗯哼，
你想想看，如果是你自己最美好的你自己，最童真的你自己的那个年代，你会怎么去看那个事情？你眼中几乎没什么坏人，好不好？
嗯，
你会很善意的去理解别人，你的需求也不多。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有些小孩啊，他小的时候在学走路的时候，他走着走着，因为他还不稳嘛哈，走着走着他自己就跌了一跤。他疼吗？他其实不是那么的疼。他哭吗？他也不哭，他啪啦啪啦他就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因为那是他的自然状态。
嗯，
但是一旦他被环境给影响了以后，那就不完全是这样了，他可能就在地上他不起来了。
嗯，
因为他发现如果我不起来，我可能还有一根这个冰棒可以吃的话，起来呢。所以当别人不答应我们什么事儿的时候，我建议如果我们平常就能够利用生活当中的出现的一些事儿哈，来问我们自己，这个时候我的反应是我那个天真无邪的那个我，还是我已经被污染了很多的那种我？
换一句理解就是说，你看待别人用到的是那种纯善的，对别人充满善意的那种理解，还是说你对别人有很多的观念啊，有很多的敌意在心里的那种视角去看待他所说的话？
对，没错，事实上对方可能完全没有那个意思。
Oh.
他可能完全没有意思，没有那样的意思，但是因为我们自己有那个观念、
oh.
所以我们看待别人的行为就解读成为我们观念之下的行为，而不是一个天真无邪的这样一个状态能够去理解别人善的那一面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就不一样了。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有的人讲话，他就会说啊，这个事情 我曾经怎么怎么去做过。那讲这句话的人，他或许他觉得我要说话，我当然就是要说负责任的话，所以我说的话都是我自己亲自做过的，这是一种心态。那有的人他就会觉得这样的人他好好像表现自己哈，
嗯哼
啊，那我们要说的并不是这个人是不是好表现自己，而是要去杂找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用那样的角度来看待别人的行为。
嗯，
对，所以我们就发现其实这是中国人传统文化里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每天的基本功吧。不是有句话吗，吾日三省吾身呢。
嗯哼，好，陈老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节目时间快到了，回到咱们开头的那个例子上，那位太太她的处理应该说还是相当有效果的，您可以再就她的这种反应给大家一个点评吗？就是
我觉得她已经就是在现在的人这么忙碌，她可能也还是一个有事业的人哈，这么忙碌的情况之下他能够很冷静的，就是把他好像感觉上不是花很多时间去处理好，这已经是不简单的，因为现在的环境非常的复杂，资讯非常的庞杂哈，往往让一个人没有办法把心静下来。但是呢我个人更推荐的是，你其实很多好的东西你不一定要出国你才能学得到。
嗯，
人这不管学到多少知识，它是靠时间而累积出来的。你如果能够在你的生活周遭每天去累积一点小小的善行，哪怕你是用善念来看待别人的行为，这有可能让你不一定比你花那么多的钱跟时间跑到国外来上课的效果要少。
嗯，所以沈老师的建议还是他太太可以，其实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一点哈。
对，因为事实上我相信不是那么多的比例的人有这个条件为了几堂课然后就跑到国外去，
跑到美国去啊。
对，没有错，而且更何况美国的人风土人情跟台湾跟中国我相信它还是有差异的，老外的东西你是不可能原封不动的把它搬到移植到哪一块土地上，他都必须要，要不然会水土不服的嘛。
对，其实现在各种资讯啊，网络上身边生活中也都非常的多，重要的是大家能够注意有想学习的这种意愿啊，然后不停的去积累和实践，甚至可以说去修行哈，才能够让自己不断的能够把这些事情处理得更好。关于怎么样能够好好说话做好人际沟通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请您继续分享，那如果有可能的话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再请您继续就这样的话题跟大家分享好吗？
谢谢
您。
再见。